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把下面我们查经的时间向你交托啊，真的是我们在利未记当中啊，看到你啊所设立的这个祭祀的制度啊，真的是都指向耶稣基督啊。我们透过啊，求神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默想啊，主耶稣啊，他为我们真的是成为了啊那永恒的那一个赎罪祭，使我们因着他的奉献、他的牺牲，我们能够得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何等的感谢啊！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也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啊，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啊，我们有缺乏啊，有不足，求神啊，圣灵来带领，来光照，使我们能够在你那宝贵的话语当中看到啊，你所啊放在这话语当中啊那福音的奥秘。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这个我们利未记的第四章啊，我们前面的三章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在五个祭祀的制度当中，它属于我就是属于我们基本的，属于前面一类啊。那么是关于怎么去人怎么能够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怎么与神建立关系啊，这是一类。那么后面今天我们赎罪祭、赎愆祭，后面下一周赎愆祭，另外两种是如何在神的面前生活啊？当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那怎么来恢复啊与神与人的关系？那么这是关于赎罪祭、赎愆祭，大致是这样一个啊，这个祭祀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两个分类啊。那么呢，我们前面啊，我们看了这三个祭祀的制度，我们到了今天我们看赎罪祭，那赎罪祭的话呢，包括赎愆祭，那么后面就越来越复杂，这个里面的这个祭祀的这样一个里面的具体的这样一个条例的话，今天我们看赎罪祭啊，已经这个中间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赎罪祭的形式，那么到赎愆祭呢就更复杂，哇，那要花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时间精力来把它这个里面能够整理出来，因为它这个中间有特别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先看赎罪祭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那么我们就请大家理解，我们经文就不读了哈啊，因为比较长。然后的话呢，这个前面这个背景的部分、基本观察的部分，我都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背景当中，我们就没有改变。因为我这样设计的话呢，是怕有弟兄姊妹单独把这个拿出来要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文本给大家啊，所以的话前面的话我就不赘述了哈。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本身的具体内容开始。那么这个赎罪祭的话，我们今天看一共是这个里面的话有35节经文，那么我们把它整理来看，这个它这个经文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呢，就是有四种基本的这个赎罪祭的形式，就是赎罪祭它这里面虽然是一个赎罪祭，但是对不同的人神设计了不同的赎罪祭的形式，有四种基本的形式，我们从这个基本形式看哈。那么第一个就是受膏的祭司啊，就是说这是一类。第二个的话呢，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犯了罪，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官长，也就是在百姓当中的首领，一般这种首领是谁？这首领呢就是长老，就是这个或者族长，就是这个百姓的首领。然后就第四种就是平民，就是百姓个人犯了罪，这有四种情况，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这样一个群体和个人。那这个就是赎罪祭，就罪不同的人，他们就神就设立了不同的赎罪祭的方式啊。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我们有一点特别，我们赎罪祭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就是误犯了罪。就是赎罪祭它针对的是这些群体和个人所误犯的罪，就是神所设立的律法当中的一条，它是不小心触犯了，它不是故意去犯的。这种的话，有的比方说它误犯的话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我不知道， 这种不知道有这个律法，我这个触犯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疏忽，我知道，但是我疏忽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这种误犯的罪。所以的话呢，这个就区别于什么呢？区别于那种故意去犯罪。故意犯罪是什么呢？我明明知道神的律法在这里，神的禁令在这里，我偏偏去要这样，偏偏这样去要违反它，这个就是故意犯罪。那这个不是一个对律法的这样一个触犯，而是与神的一个敌对了。那这个就不是赎罪祭的这样一个范畴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新约当中有后面那个经文当中有说，就是说有人的话这得偿主恩的滋味，若故意犯罪，是吧？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是不是有这个话？所以那个那句话是对这个话的一个就是一个补充啊。律法在这里，那么就是说，如果人故意犯罪，那这种故意犯罪呢，在解经上面当然非常的小心。但是的话，比较这个，我们说准确的答案在哪里呢？在主耶稣说的那句话，主耶稣说，反对我的这个还可以赦免，但是如果亵渎圣灵的，那就不可赦免了。那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但是的话，那就是一种顽固的与神敌对到底的心态，那就是亵渎圣灵的啊。所以那就不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范畴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赎罪祭，我们清楚就是说，它全部都是针对误犯的罪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赎罪祭的四种基本的情况。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注意到没有，就是说我对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分享的这样一个形式结构稍微有一点调整，也是一个丰富。因为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这个内容比较复杂，我就把它细化了一点。那么今天呢，首先就把赎罪祭的基本形式概括了一下，有这样四种啊。然后呢，我们就对这四种情况分别的来详细观察一下，我们叫细节的观察，这个部分没有丢，就是经文的，我们现在初看我们是省略了，对吧？但是这个细看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前面说了四种形式，那么这种细节的观察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等级的祭物和程序啊，这就是赎罪祭的四种形式体现出来的特点。身份不同，那么就用不同的祭物和程序来完成这个赎罪祭。那么体现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职分越高，责任越大啊。那么如果从这个原则来看，谁的职分是最高呢？神面前的那个人职分是最高的，所以放在最前面。他是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人，就是祭司。他不是祭司一个人，是祭司这个层面的所有的祭司，他都是属于这个受膏的祭司。那包括亚伦，包括他的子孙，都是受膏的人，对吧？他们犯了罪，如果是误犯了罪，他们要献赎罪祭。那我们就来看对他们是什么要求。首先第一个啊，那么我们从经文中提炼出来的，首先这个祭物，这里说是一只无残疾的公牛啊。而这个公牛的话是无残疾的，专门在这里强调了啊。那在游牧的社会当中，这个无残疾的公牛它是最昂贵的，所以他们犯罪，他们献的这个祭物的这个价值最高，所以他这个看得到，所以他这样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这样一个职分呢、身份他不一样，所以的话神对这个要求高。然后呢，那么献祭的这样一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看，首先是祭司本人，犯罪的这个祭司本人，他按手在那个牛的头上啊。我们在这里赎罪祭中间反复的每一个形式当中都看到有按手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礼仪啊，一个按手的礼仪。然后呢，宰杀啊，这个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那么呢，有一个不同就是说，祭司的这个血，这个祭牲的这个血啊，他要带到圣所里面。大家我们看那个会幕的结构，大家记得啊，那个外院的外面有有那个有祭坛，有洗濯盆，然后有圣所，对吧？这圣所是一个单独的帐幕，这个帐幕的里面 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那么现在这个血的话呢，要带到圣所里面，向幔子弹血七次，啊，这是我们观察哈。那么幔子在哪里？幔子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个隔断，就是幔子。他要在上面把这个祭牲的血向幔子弹血七次，啊，然后呢，还要把这个血抹在香坛的四角。香坛是哪个？圣所里面有三个圣物，一个是香坛，一个是陈设饼桌，还有一个金灯台，这三样。那么香坛在哪里呢？在圣所的西边，靠着那个幔子，是最接近至圣所的那个圣物。那么这个血要抹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面，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强调了。然后呢，这个祭牲的脂油要烧在坛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看到献给神燃烧的坛上燃烧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脂油啊，这是最好的那个动物最好的那个部分献给神啊。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整羊尾巴的那个那个就是最好的那个部分献给神。那么哎，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了，一只很大的公牛，很大呀。那么除了这个脂油献给神，他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但是呢他的皮肉啊，腿头脏腑全部都要搬到营外烧掉。大家记得燔祭我们说都献给神，只有有一样东西是不烧的，对吧？
皮，
就是那个皮要剥下来要赐给祭司的。但是你看这里，就是脂油烧了，其他东西全部都烧掉，相当于是全部烧掉了，对吧？连皮也烧掉了，包括肉，包括头腿脏腑，那就是都烧掉了。那而且不是在祭坛上面烧，是搬到营外去烧。那对犹太人来讲，以色列当时来讲，他们的生活区域，他们那个区域是分营内和营外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分别。营内就是净洁净的，营外就是不洁净的。只要是营外的，那从营外一直到地极，那都是不洁净的。这就是他们的认识，他们就是洁净的，那么营外就是不洁净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赎罪祭的这些，除了这个脂油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献祭的这个祭牲的话，全部都当作不洁净的东西搬到营外去烧掉。大家看这是不是很特别？哦，这个很特别，而且祭司没有分享的。原来说有那个我们在平安祭中间有祭肉是赐给这个祭司的，但是你看这里他们啥都没有啊。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就是那个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全会众它不是指的某具体的某些人，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就相当于我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教会性的一个错误。
对，
不是说某一群人的错误，也更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错误。那这样的话就是指的全会众犯的罪，就是误犯的罪。大家一定记住，所有的这个都是误犯的罪。那么就是说，那就是既然不是某群体某个体的，那这个罪也是很重的。它是因为就是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的 congregation， 我们的这个全会众啊，就是用的这个字。那么对于他来讲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们这个犯罪，那么也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这个是因为他们无知违背了神，这个经文中特别强调，所以这一点是可以透过赎罪祭来化解的啊，来赦免的。那他们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只公牛。你看这个经文和祭司的那个祭物好像有一点差别。而我查了一些查了这个经文，查了译本，查了这个原文的那个字中间真的没有这个修饰的那个字，就只是一只公牛。那这个公牛的话会不会是这个跟那个有点不一样呢？其实从文脉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哈。 因为他没有强调，说明是就是参前面的例，参前面的案例这个来做，因为它同样是一只公牛，它强调的是公牛，那么作为献祭之物应该是没有残疾的啊，所以他虽然没有说，应该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因为神在后面说不能把有残疾的去献给神嘛，所以反过来看他应该是没有残疾的。那么的话呢，他这个献祭的形式的话呢，谁来做代表呢？就是长老。这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他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会众的领袖啊。那么仪式是一样的，就是代表不同，因为祭司犯了罪是祭司自己，但是会众犯了罪，他是一个整体，谁呢？就是这个会众的领袖，就是长老，他来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会众去赎罪，献上赎罪祭，也一样的是按手在牛头上，所有的宰杀过程，包括死燃，包括油脂油的焚烧，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皮肉头这些东西搬到营外烧掉，是一样的，啊，就只是代表不一样，因为他代表的群体不一样，啊，那么显然，神在这里把这个会众全会众放在受膏的祭司下面，大家从这个四种形式的排法看的话，那么祭司作为神面前的中保啊，他是在这个整个会众中他是最高的地位的，他是最重要的，他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他涉及到神和人的关系，对吧？他是这个中间的中保。那么这个会众的领袖呢，他就放在这个下面，但是呢整个的这样一个献祭赎罪的这个含义，他是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第二种啊。第三个细节的观察呢，就是到了第三种献祭形式，就是这个中间有官长犯了罪，这个官长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官长个人了，这个就是民间的首领，民间首领的话他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族长，可能是这个中间的什么领袖，他是指的什么呢？是他们作为承担担负这个职务的这样一个官长个人犯了罪，他不是一个职，不是他这种群体性的，有可能是，当然有可能是他职务上的但是他不是代表着会众性的，也有可能是他个人性的，这个地方没有具体说，但是的话呢，显然这个罪是在他的身上那如果是他误犯了罪，也是误犯的罪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祭物的等级那就下降了很多了。大家看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说一只无残疾的公山羊，哎，大家看这个就前面是公牛，这个公羊，这个价值差很多啊，那差十倍的物质，那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让我们理解上可能更能够倾向于可能是这个官长他个人性的罪，但是他这个职务在哪里，他这个影响力在哪里，所以官长犯的罪他的影响力更大，在这个罪的影响力更大，所以的话呢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放在这个会众之下的这样一个赎罪的这么一个这个位置上面，处在第三个。那么程序呢，流程呢，按手宰杀，这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了，这个血就不带进圣所了而是这个血是什么呢？抹在燔祭坛的四角，燔祭坛在哪里？在院子里面，不在圣所里面，所以燔祭坛就是那个烧祭物脂油的那个坛，那个地方抹在那个四角上，而且那个血呢就倒在那个坛的脚下这是一种对，这是对官长的赎罪祭的献祭形式。好，那我们再来看，如果是平民，那这个的话，这是第四种，那就是很广泛了，那就是很多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的个人他如果误犯了罪，误犯了罪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我们要知道他是在神所命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就是他触犯了律法的某一条，那这样的话他是误犯的，那这个时候 要赎建赎罪祭。那这个赎罪祭呢，对于平民来讲的话呢，他这个要求的话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这个祭物不一样，是一只什么呢？是一只无残疾的母山羊，还有一个呢，或者是一个什么呢？绵羊羔。绵羊羔的话呢，我们上次分享过，其实在这个经文的语境当中就是绵羊啊。那么有的是这个字用的那个原文的本意是绵羊羔，所以有的直译本把它翻译成这个那个我们的英文的话把它翻译成 lamb 就是羊羔啊，就是绵羊羔。但是呢有的译本的话就把它翻译成 sheep， 这个就是一只绵羊啊。它这个语境的话，还有的把它就理解是绵羊，是和母山羊对应的啊。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没有关系是吧，我们大致知道这个背景就行。那么它和前面的那个公山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赎罪祭的部分，这个个人的部分，27节以后到32节以后，它是用两种情况区分的。但是有可能这个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有一种可能就是绵羊羔的可能性多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献一个母山羊，如果对一个个人来讲负担比较重的话，那么献一个绵羊羔就这个价值就更低一点嘛。它是一步逐步应该降低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原文就是用的绵羊羔啊啊。那么我们的话，从这个不同的译本，有的翻译成直接翻译成绵羊，英文的译本啊，这个的话也是可能是它出一个对应吧，母山羊、母绵羊，还是这样来理解也可以啊。那么的话，我们只是说把这个经文在这里的话，为大家能够就是说整理一下啊。这个文法上吧，然后呢，这个赎罪的这个流程和官长的那个流程是一样的，啊，也是按手宰杀，那个血呢也是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角，啊，而且那个其他的血就倒在那个燔祭坛的那个旁边那个脚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个四种形式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基本分成两类，对吧？但是的话呢，它这个中间这两类的形式的话，每一类之内的话，它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第三类的这个官长它是属于个人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多呢？因为他把它和后来个人的那个流程是把它归成一类了，对吧？前面是讲的祭司和就会众整体，那么后面是讲的官长和这个个人，平民个人啊。那么我们这样来区分来看的话，逻辑上也比较清楚一些啊。那么这两类整理的话，我们知道祭物是不同的啊，流程分成两类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了啊。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我们看到的整理的，对吧？那么怎么去解释它啊？那这个我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观察解释的部分了啊。这个解释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中间复杂的我们把它整理清楚，把它逻辑整理清楚啊。然后我们整理出来看呢，就是说赎罪祭它这个中间有它核心的要素和它这个比较共同的这个步骤，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我们看清楚了，那么我们对这一章经文的这个解释的话就比较清晰。首先第一个，不管是谁，这个都是这个核心的要素哈。这个里面有几个这个步骤的话，第一个就是按手啊。按手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就是献祭者他把自己的罪转移到这个祭牲的身上，这个和燔祭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对吧？也是把罪归给那个无辜的祭物啊。那么这个无辜的祭牲的话呢，就承担了这个罪啊。那么从如果这两者如果这个和燔祭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在燔祭这个按手的理解上，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换 啊，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个罪传递给这个祭牲，啊，让这个祭牲去代替这个罪，啊，这个是赎罪祭按手的这个含义的一个主要意思。第二个呢，就是宰杀，这个每一个形式当中都在按手的之后，紧接着就提到了宰杀。这个宰杀为什么他每一步他都要强调这个宰杀呢？就是这个祭牲要死，他要带他这个死亡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承接了这个献祭者的罪以后，他要代替这个献祭者去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经文，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这是赎罪祭啊，那神现在要在这个赎罪的事上，他要什么呢？他要流血。流血的意思不是说割个口子啊，是用一个生命的血去换啊。所以这个的话就代表了这种赎罪祭的残酷性，他是要用生命去赎罪的，他不是简单只是流点血而已啊。流血的意思就是付出生命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四种形式两类的这种形式当中，血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的话呢，是带入到圣所里面。那我们看到这种罪的严重性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可以这样理解吧。作为祭司，作为神服侍神的人，他的犯罪这种影响力是不一样的，那是可能带来全会众的污染，这是一种。比方说啊，就我们举例子的话，就像我们用在今天教会当中，如果牧师他在讲台上的话，他讲错了，讲出异端的东西来了，那这个就是对全会众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坏，对不对？那么对于当时的祭司就是这样，他如果是在这个层面上要是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是对全会众的污染了，那他这个罪就很严重，那就污染了什么呢？圣所啊，他就直接对神的荣耀这个就亏损了神的荣耀了，那这个影响面大。第二个呢，全会众，全体会众啊，那么他不是说的我们是一个是一个，我们比方说一个教会当中一部分人出了问题，它是一个会众性的，整个教会性的出了问题。比方说我们教会，我们是福音派，我们是浸信会，结果的话呢，你最后这个教会的这个你搞出异端的东西来了，对吧？你整个教会的倾向的话像异端倾向，比方我们现在一下弄到什么新天地的东西了，那就完蛋了，这就是教会出了问题了，那就是会众性的犯罪了啊。当然了，这个我是举这个例子哈啊。那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讲，就是这种全会众性的罪也是对圣所的污染了，所以这个罪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血要带入到圣所当中去赎罪，对吧？这是一类。第二呢，就是第二类，就是官长和平民他的血是留在院子里面抹在祭坛的四角。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顺序来看的话，好像他们罪的这种严重性那就低一些，他可能是局部的啊，或者说是一个个人性的，那他就是个人与神的关系的恢复，那么在祭坛的那里就可以了，就没有带到圣所。这是血它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还有一个步骤是相同的，就是所有的祭司的献祭的步骤都是把脂油献给神，就是最好的那个部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献祭当中看到的，献给神燃烧的部分是脂油的那个部分。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当每一种形式的这个赎罪祭完了以后，都有一句话，就是祭司要为他赎罪，并且他必蒙赦免。这个必蒙赦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不是说人做的工作，因为赎罪是神做的工作。当人按照神的命令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他按照他的信实，他的应许，他一定会赦免。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人呢、啊， 他献祭以后被赎罪以后他心里的平安是从这句话来的，对吧？你看每一个形式的背后都有这句话，祭司为他献祭以后他必蒙赦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赎罪祭当中的这些一些核心的要素以及这个步骤啊，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四种形式的都是一样的啊。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赎罪祭当中的一些重点啊，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我们要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第二节当中，就是若有人吩咐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某件事上误犯了一件，这就是我们今天赎罪祭中间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是不是故意犯的，不管他是无知还是疏忽还是什么，他都不是。所以英文的把它翻译成 unintentionally， 前面有个 UN 呢、啊，就是不是故意的啊、嗯，就是他不是故意犯的。那也就是说，那既然不是故意犯的罪，那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不知不为过，对吧？我们原来中文里面就不知不为过，不是的。因为这里神对于误犯的罪必须献上赎罪祭的话，他强调的这种罪的本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客观性。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只要是你做出了对神的律法的触犯，或者说是犯了罪的话，它都会带来实际的后果。这个后果是客观性的。哪怕说这个人就是说有人犯罪，说这个法律上，我们现在法庭上，这个人首先看有没有动机，对吧？有没有主观故意，是不是？法律上好像反强调这个的吧，有没有主观故意，这个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在神的这个律法面前的话，不管你主观不主观，凡是犯的罪都是客观的，这个结果是客观的。神强调的是这个，哪怕是你误犯的，你不知道你犯了，你后来知道了，那你就要赎罪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调的罪，它只要一发生，不管人的主观是不是故意或者主观知不知道，它都会带来污染，带来后果啊。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它不是指的对社会对个人带来的后果，因为它可能带来的，但是它直接带来的是对神的这样一个冒犯啊。这就是赎罪祭它的这样一个本意。所以只要是犯出来的罪都是对神的冒犯，那这个罪就对神和人的关系就会有破坏，那所以这个罪就要消除。所以的话，只要是违反了神的律法，那在神的面前都是罪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看那个赎罪祭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误犯的罪一定要用要这么神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来设立下来，一定要去消除这个罪呢？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这个罪呢？因为这个罪它不是对的人，不是对的环境，而是对神的冒犯，所以他就要去得到神的赦免啊，它是客观性的啊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谈到了这个对幔子要弹血七次，前面两种祭司还有全会众犯的罪，这个血要宰杀以后把血带到圣所，在幔子上弹血七次。这个幔子是什么？幔子是离神最近的那个地方，再没有更近的了，对不对？它也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隔断啊，是神的超绝与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平凡之间的一个鸿沟一样的，这就是幔子。那么这个血的话呢，一定要带这个前面两种罪要带到这个神的至圣所面前，在幔子上面弹血。那也就是说这种罪的严重性呢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祭司和全会中犯的罪的严重性是很严重的，那一定要在神的罪面前来赎这个罪。也就是血啊，他从外面宰杀，他要从院子一路走进来，一直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圣所，还要走到圣所的那个幔子的面前去弹血。你远了弹不到啊，对吧？一定要走到他面前才能血才能弹到上面去。那就说明这个罪不同啊，性质这个严重不同的话，这个血进到神面前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个罪越严重，越是要进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对吧？而且的话呢，要弹血七次，弹血七次啊，这个七代表什么？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我们七字的话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说，有一个门徒问主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然后说他七次可不可以？那七次他为什么说七次，他不说八次九次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语境当中，他就说七次就代表着一个完全的赎罪。哎呀，林金姊妹，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请坐这里，哎呀，欢迎你来加入。哎呀，谢谢你赶过来，哎呦，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还在继续，真的是感谢神，你赶上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七代表着一个完全，对吧？我们刚才举主耶稣这个门徒出的这个例子啊，主耶稣说的好，七十个七字，哇，那就不得了了，对吧？那也就是说，七字本来就完全了，那饶恕七十个七字就是你要无限的。去饶恕他，你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去饶恕他，主耶稣说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我们举这个例子哈，这就是我们看到犹太文化的这个语境，七字它就代表着完全。那这个当会众犯了这个全会众和祭司犯了严重的罪，把血带到这个幔子的面前弹七次，是代表着什么？是求神完全的去洁净这个罪，因为这个罪太严重了，你只有求神完全，求神在神最近的这样一个距离面前，求神完全的赦免啊！所以这就是弹血七次的那样一个含义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祭物的话呢，在处理这个祭牲的肉，这个祭牲的处理上面的话，和燔祭不同。燔祭是除了皮以外完全的焚烧，那么这地方呢，就是除了脂油的这样一个焚烧以外，那么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搬到营外这个倒灰的地方去烧掉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营内和营外在犹太人的当中的话，它是就是有分别的。营外是不洁净的地方，这个地方说这个洁净之处，不是指的那种属灵这个犹太人理解的那个洁净的意思，就是干净的地方，不是垃圾的地方，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么搬到那个地方倒灰的地方去把它烧掉，那搬到营外和在营神的祭坛上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个祭牲的肉是必须要烧掉的，他是把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罪要带走的，祭司都不能够去分享的。也就是说，罪在神的面前，这是赎罪祭啊，罪在神的面前它是极度的不洁净的，它而且不能够留在营内的，所以要搬到营外去把它烧掉啊。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赎罪祭。那么圣经当中也说，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对不对？是用这个来比喻他的。那么我们说每一个祭司的制度都是预表着基督的话，那么这个显然也是这个是最直接的预表着基督为我们的受难。而且的话呢，他就是按照赎罪祭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文字的话，他就是被送到营外，对吧？被弃绝于那里，是吧？所以主耶稣就是被带到营外，所以为我们去献的这个赎罪祭，把我们的罪带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赎罪祭。为什么这些所有的祭牲的这些东西，除了脂油焚烧，其他全部都要搬到营外去烧的一个原理？那么最后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观察到的，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四节经文当中，就是在四种赎罪祭的形式的最后都有同样一句话，有一点点文字的区别，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当祭司为他们赎罪的时候，那么他们是谁？就是献祭的人， 他们的罪就必蒙赦免。这里必蒙赦免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就是强调的什么呢？是强调的神这个他的恩典呢、是确定的，就是当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以这种方式呢，因为误犯的罪伤害了神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神他一定会赦免他的罪啊。那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啊。当人有，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与神建立了这个 和好的关系，神与百姓同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犯罪这个关系受到破坏，那么这种破坏是神不允许的，那么神就要求这个百姓要通过赎罪祭的方式来与他恢复啊，向他认罪，然后恢复这个关系。那么因为前提是神已经和人恢复了关系，对吧？通过前面燔祭赎罪祭的那个关系，那么神他这成为他的百姓嘛，他的选民嘛，当神人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去认罪的时候，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赦免的啊。所以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赎罪祭我们当中看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啊。赎罪祭的目的是什么呢？罪得赦免嘛，啊，恢复与神的关系，把得罪神的地方求神抹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赎罪祭当中一些重点部分的一个解释。好了，那我们整理一下这个赎罪祭，它我们看有些什么神学的含义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了罪的客观性啊，不管是主观故意不故意，那么只要是犯的罪，它都会带来对神圣律法的破坏，那么这个就要去消除这个罪啊，要不然这个罪的话它就会在营中啊，就像面酵一样的去发酵啊。所以罪是要被制止的，然后也强调了罪的这个污染性呢，所有的这个祭牲的话，除了脂油被焚烧以外，所有的东西都要搬到营外去焚烧，因为这个祭牲他接受了这个献祭者的罪，这个罪是污秽的，他这种污秽性要把它搬到营外去烧掉，它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种赎罪的这种代赎的概念，它给我们带来一种就是什么呢？一种献祭制度，它的核心的含义就是生命换生命，就是把我们这个罪的生命是要死的，那么在这个罪命通过按手交换给这个祭牲，他来替我们死，所以这就是代赎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含义啊。那么再一个的话呢，我们从这个祭祀的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里面看到，就是让我们看到职分越高责任就越大，那么罪的影响也越大，所以神对这个献祭的这个从祭物的这个要求看到，他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血进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两个不同。好了，我们再看到那个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预表的含义，这是我们关于祭祀制度每一个含义它必须要指向耶稣，对吧？那预表的是什么呢？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律法的有限，律法的局限。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希伯来书的10:4有一句话，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这就是这个律法的局限。虽然神说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赎罪祭的方式去赎罪，但是的话呢，我们又看到圣经说因为动物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个地方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这个赎罪祭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罪本身并没有被勾销，就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好像在神的这个账本上都记了一笔账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神因为犯罪神就不悦啊，神或者是会愤怒嘛，或者发怒的话，那么这个祭牲的血是什么呢？它只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缓和神的这个情绪，消除他的怒气，它起的是这个作用。但是这个罪本身勾销了没有呢？是没有勾销的。那么什么才能勾销这个罪呢？只有耶稣才能勾销这个罪。所以的话，这就是律法的局限。 那么再一个看到什么呢？让我们透过这个预表看到基督的完全，因为基督作为我们献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他希伯来书说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的成就了永远的这样一个救恩，对吧？所以他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以后再没有别的祭要献了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律法，包括这个祭祀制度的成全啊，都在基督的身上完全了。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赎罪祭的这个含义当中我们看到的几点啊。那么如果对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用中心思想把它概括一下，用一句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说，就是说首先神他是圣洁的，是不能触犯的，对吧？但是呢他又是慈爱的，他愿意赦罪，所以我们说圣洁慈爱的神，他为误犯罪的人预备了赎罪的方式。那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借着生命的代赎和洁净，人才能恢复与神的神圣交通，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赎罪祭的作用啊。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用一句话去概括，大概就把这个意思把它浓缩在这里。那我们再看，虽然这个利未记这个律法的经文非常的真的是完全是律法的法律的条文，但是我们从神的这个话语的经义当中一样可以带出对我们的应用，对吧？我们既然查经，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应用。我们今天查利未记的赎罪记，那我们在我们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都要能够从这个赎罪记的这样一个神学的含义当中，它的中间能够得到对我们的应用，对吧？好，那我们去怎么看呢？那么通过研究整个的这样一章的经文，其中有一节经文我们刚才说了反复的出现，就是祭司要为他们赎罪，而且他们的罪必蒙赦免，对吧？那么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了有三个要素，赎罪祭的三个神学的要素。第一个，这个中间是有中保，对吧？有中保祭司，对吧？第二个，这个中间有赎罪的这个工作，是吧？第三个，结果是什么？罪得赦免，对不对？我们从这一句话当中看到了这三个要素，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预表的是谁呢？这个旧约它都是预表的基督的，它都是指向基督的，特别这个祭司的制度是完全预表的基督的。那么它预表的基督什么呢？我们都可以理解，这就是耶稣的救赎的恩典嘛，对吧？它指向的就是基督救赎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相关性呢。虽然这旧约的部分引向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相关性，这个相关性是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对吧？这三个要素，对不对？他是中保。第二个呢，他用生命为我们赎罪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信他名的名人都必蒙拯救，必蒙赦免，对不对？你看这个我们把它关联过来的，在基督的身上的这个三点，是不是和我们前面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中间的三个要素是完全对应的，对不对？那就是旧约的这个预表的就是基督的这三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相关性以后，把这个相关性我们看在经文当中有没有经文来支持我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有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神，人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对不对？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是可以成立的。第二个，那么希伯来书九章说，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耶稣他是什么呢？这个中保啊，他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一次进入圣所成就永远的赎罪的事，这就是他做的实质性的工作，不是那个前面预表性的工作，对吧？那么这个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这样做的一切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为我们的罪做的是一个挽回祭，有的翻译成赎罪祭，这就是赎罪祭，对不对？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这就是他带来的结果。好，那对我们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的赎罪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就得蒙赦免过犯，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就是结果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后面再看使徒行传中间说，凡信他名的人因他的名都得蒙 得蒙罪之赦免，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三要素我们都在这里面都有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查经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方法上，我这个把这个就是这个方法的话，我们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查旧约的什么部分的经文，可能就是说像利未记这样的话，律法中最艰深的这种这个复杂的经文，我们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归纳查经的方法，能够把它过渡到，能够指引到耶稣的身上，过渡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应用，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把掌握的一种查经的方法。不管是我们小组的查经，我们个人的查经，我们个人的灵修，对吧？包括我们做服事话语的人的这样一个讲章和讲课的预备，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神呢话语的精义从古老引用到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这就是落脚点。我们一定不能够把经文悬在半空，大家能理解吧？我们不能只去查经文，啊，我们在经文说的那个很多很多说的，那个哪怕你说的天花乱坠，你不能落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话，那个都不是目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思想，就是说我们一定怎么通过这个研究总结归纳，最后一定要过渡到我们今天的应用，最好你是能应用到我们你的小组或者你的群服事的群体当中的每个人的具体的问题上，这是最好的一个话语的分享啊，这就是那个我们说牧会的精髓啊。所以我们神的话语去牧会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把这个话语能够用在那一个人具体的身上，那是最好了。这个称为什么？圣经辅导。这是最能够帮助人生命改变的，就是圣经和我的生命有关系，这就是最重要的了。那如果我们是对一群人，那一定要对这一群人有这种话语的这样一个应用，这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把经文搞复杂，我们一定要把经文通过这样一个转换变成我们今天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变简单，变成和我们生活关联的东西，这才是灵魂。所以的话，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查经，我反复的在推广这个方法。其实这不是今天的，这是个很经典的传统的方法，归纳查经法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大家把这一个方法我们能够掌握了，那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这样的话，透过这样的整理啊，我们得出一个应用，这个就是得出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经文的应用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这就是我们了啊，不是以色列人了啊，就是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自己，隐而未现的或者误犯的罪啊。我们这个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文直接说的误犯的，还有一种是隐而未现的。隐而未现的罪是不是罪？也是罪，对吧？只是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对吧？所以这个都属于赎罪祭的部分。然后呢，我们要警醒自己，也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要把自己这个罪揭露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对吧？然后呢，要坚定的依靠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工作，他赦罪的恩典就放在那里，对不对？他永远就放在那里，那么我们就要去支取他，对吧？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活出与神同行的圣洁生活，这就是结果。我们赎罪以后要什么呢？要与神同行，要在神的面前去生活，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后要应用落脚的地方，对吧？所以的话呢，那么今天的话呢，我就把我们这个赎罪记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我这个今天这个赎罪记比前面的话复杂一些，讲的多一点，对不起大家，这个分享的时间都影响了。那么最后我有几个参考的问题是供大家参考在小组当中啊。那么呢，我们就是说这个经文的分享，哪怕就是说这么真的是这么枯燥的经文，只要我们真的是沉浸在当中，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去整理的话，我们一样的啊，透过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亮光。虽然我们自己真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在圣经上面我们有限，我们有缺乏，我们有什么，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用正确的方法去做的话，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得出对我们很有价值的应用来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赎罪祭的话呢，这个比前面我觉得复杂一些，但是下一周这个赎愆祭可能更复杂，所以更琐碎，因为这个中间哎呀有几个解经的难点，不是我们难点，是历代的解经家们遇到的难点。那么这个中间我们就要做很就是说很要花点功夫的整理啊。那么下一周我们再来分享那个赎愆祭的部分，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一下先结束，好吧？好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赎罪祭的这样一个内容当中，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亮光。真的，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真的是顺服你的旨意，他降世为人，为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我们在旧约的经文当中看到是这枯燥的法律的文本，但是在我们的新约，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他是活生生的为我们摆上的他生命的这样一个赎罪祭，让我们因着他的救恩，我们靠着他所赐的信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啊！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救恩的成全，使我们得到这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神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大能的工作，也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去思想你的话语，让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